今日好高兴，我哋有宣道出版社社长同埋本堂义务传道黄乃福传道为我哋正道。而今日嘅讲题都比较特别啲，就系杀死先知的先知，请黄传道。
呢、这個故仔咧幾得意嘅，主席話大家都熟啊。其實我印象入邊咧，呢、这個故仔喺教會入邊出現嘅頻率就唔係好高嘅。我自己咧就冇聽過咧相關嘅講道。咁我問我讀中二個大仔咧，佢都話咧佢兒童主學咧係從來都冇講過呢個故仔嘅喎。咁可能華基有講過啦，我就唔知道嚇、啊，都冇。咁咧就，所以我等下要多交代少少個背景。咁我唔知你頭先讀經嘅時候咧，有冇即係仔細去睇嗰個內容嚇，或者直接已經喺度諗緊個故仔？我先問你幾個問題，你覺得神人抵唔抵死啊？嚇，你覺得老先知點解要講大話？神人點解會相信老先知嘅大話嘅？同埋，你遇過講大話嘅先知未啊？咁咧，我哋先睇翻咧，即係13:11嗰度就話到咧，老先知佢就住喺伯特利嗰度。咁佢啲仔翻嚟，將神人咧當日喺伯特利所行嘅一切嘅事，同埋佢向王所講嘅説話咧，都話咗俾佢哋阿爸聽。咁當日伯特利發生啲咩事咧？咁我哋咧就要去到上一章12:25開始講起。咁我簡單交代一下嗰個背景。當時候以色列咧就已經分為南北兩國，北國嘅以色列國咧第一位君王耶羅波安，佢為咗穩定人心，於是乎咧就鑄造咗兩隻金牛犊，一隻咧就放喺北邊嘅但，一隻咧就放喺南邊嘅伯特利。咁並且咧設立咗丘壇，雖然當時候咧，十二支派入邊已經有10咧係歸呢一個嘅耶羅波安所管啊，但係由於聖殿咧係位於南國猶大國嘅耶路撒冷，咁於是乎耶羅波安佢就擔心啦，啲人民經常往返呢個聖殿，會唔會令到佢哋受到南國嘅影響，從頭懷抱自己就小命不保？咁於是乎咧，耶羅波安咧就鑄造咗兩隻金牛犊，並且咧佢就定咗呢個8月15咧做一個節期。咁啊，8月15你啊食月餅嚇，咁佢就喺呢個伯特利嗰度咧上壇燒香，咁啊希望營造一個咧有北國特色嘅呢個耶和華信仰。南國嘅神人即係先知，佢就奉耶和華嘅命嚟到呢個伯特利，唔知攞景定係振興啦。就預言咧，將有王者名叫約西亞誕生，會廢去呢一個丘壇制度，並且殺埋嗰班冒牌嘅祭司，相當之暴力嘅。但查實咧，呢個約西亞王要等多300先至出現嘅。到時候其實北國以色列咧，其實都已經亡咗個成100嘅啦。咁即係話咧。耶羅波安呢次對宗教嗰個嘅破壞，長遠嚟講，既保唔到佢嗰個國運，佢個壞處比起佢嘅國運仲要深遠。咁不過我同你講話嗱，300之後華基呢度將會灰飛煙滅，你都覺得得啖笑，睬我都傻啦，係咪？都唔關事啦。咁所以神人就嚟一個即時應驗嘅預兆，話個壇。哇！會破裂咁樣樣嚇，咁咧去顯示其實上帝對事件嘅震怒。咁啊，耶羅波安聽見佢咁講，就立時覺得佢鬧嘢，咁啊伸手指住佢，話同我捉住呢個尋釁滋事、擾亂國安嘅呢個嘅人。啊！點知佢隻手咁樣一伸出嚟就枯乾咗，冇辦法彎曲，而個壇即時爆破。咁啊，好彩神人就肯幫佢祈禱，佢隻手咧就好翻喎。 咁於是乎耶羅波安就想留佢食餐飯，嚇、啊，即係以示友好咁樣樣。咁啊，神人同佢講，佢話耶和華吩咐佢咧，唔可以喺伯特利呢度飲飲食食，並且唔可以沿路翻去。咁於是乎佢就婉拒咗啦。呢、這個咧就係十二章廿五節去到十三章十節嗰個嘅背景嚟嘅。咁啊，有趣嘅係老先知嘅仔就交代完我頭先交代完嘅嘢啦。咁咧，嗰頭啲仔話咗俾阿爸聽，上帝叫神人唔好沿路翻去，其實個意思就即係話叫佢要兜路走，唔好俾人揾到佢。啊，嗰頭咧，老先知就問啲仔：咁神人喺邊條路翻去啊？啊，又啱啱遇著光光，俾啲仔真係睇見阿神人運邊條路走。於是乎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話俾阿爸聽啦。老先知即刻話同我洗架 BMW 過嚟，我立刻開車去揾佢。咁寶馬就冇啦，咁啊，但係預備咗隻驢俾佢。嚇，總之老先知就開行隻驢洗過去。十四節強調係追趕嘅。咁啊，老先知就開足馬力啦，係咪？不神人啱啱放工，梗係他他條條咁行啦。咁啊，老先知就喺呢個榕樹頭嗰度撞見佢，就啱啱喺度乘涼嚇，咁就大喜過望，問下：誒，閣下係唔係就係猶大嚟嘅神人呢？我想請你嚟行社食餐家常便飯，係順便 selfie 影兩張相放上網嘅。咁啊，神人話：喂，唔得喎！上帝落咗 order， 叫我唔好喺度飲飲食食喎，仲叫我唔好沿路走，等人哋揾唔到我嘛。咁啊，老先知就同佢講：喂，我哋同行嚟噶，咧我係某某堂創堂榮休牧師咁樣樣嚇，堅道七四年畢業噶。其實上帝啲旨意咪好似朝廷啲法令咁樣樣。都是喜歡朝令夕改，他剛剛托了個陰差大臣吩咐我請你吃飯，不再受這個限罪令限制的了。然後聖經作者在老先知講完之後，在十八節結尾那裡特意故意刻意地加了一句評語，這都是老先知空巷，他空巷就譯得很古雅，是不是就是欺騙呢？咦，慌死你唔知佢講大話，但係點解要咁樣特登故意刻意咁樣去強調呢件事呢？咪即係話其實成件事係好容易上當嘅咯。喂，而家你求其揾個謀理嚟呃我，咁啊容易認嘅喎。唔係啊，而家係揾阿湯仲廉牧師親自輸尊降貴咁樣樣嚟揾我。仲要講明佢都係接到上帝安打做嘢，喂，咁你知而家啲法律嘅新常態係可以追訴立法之前嗰啲案件噶嘛？咁好難唔中計嘅喎，你真係夠膽質疑湯仲廉你呃人？我哋即係其實對嗰啲咧，成日話上帝同佢乜乜乜講咗乜乜乜之類嗰啲説話咧，其實好難反駁噶。你最多同自己講：，自己唔好隨便噏埋呢啲咁嘅嘢，亦都唔好隨便信人哋講埋啲咁嘅嘢。我預備講章嘅時候咧，我特登上網抄一抄啊，其實咧傳統點樣睇呢一段經文嘅咧？俾我發現咧，原來多數咧其實係批評阿神人嘅，覺得咧佢唔遵守戒命，自己攞嚟嘅。咁我咧？我就比較同情呢一個神人啦，為佢呼冤啊！你問我，我真係覺得，即係你咁樣做評論員啊，好廉價啫！你從個結果推論翻轉頭，覺得對方唔夠叻、唔夠醒、唔夠堅定，你攞個絕對標準，你一定無敵嘅。但係逆地而處，係唔係咁容易識破呢？你諗諗下喎，其實對神人嚟講，他可能覺得他已經完成了上帝的吩咐，完了件事了，不要留在那裡飲飲食食， 你最直接想到的就是他拒絕了已經拒絕了耶羅波安的飯局，是不是？兜路走，那他現在真的兜路走的、哦、那你其實是可以視他已經完成了兩個的吩咐，是吧？現在完成式來的。喂，大佬，你都想過安打，落個安打有期限，你估不到是終身制的嘛。那現在我覺得，喂，國家又有新任務給我，叫他回去吃餐慰勞宴，那都很正常啫。還要來整蠱我的是老行專，喂，等陣間我質疑他，你又說我不尊敬長輩，不順服多疑了，這樣那樣，是不是？而且你想想，其實為什麼我們經常批評那個受害者，我們沒有去譴責那個施害者呢？我們問回頭，為什麼老先知不惜講大話，捏造神的命令，都要叫神人回去他家吃飯呢？其實怎麼看都沒有這樣的需要，除非是為了滿足他個人和名人打卡那些虛榮感。我估呢，我們都遇過某一些人呢，你又說不出他有什麼成就的，但他呢經常都很喜歡黏在那些名人那裡吃飯拍照，然後呢四圍跟人說，我認識誰誰跟他吃過飯拍過照，還隨時可以抄到一張照片出來給你看的，然後呢去證明自己呢人面有幾咁廣。其實呢啲咁嘅做法，只能夠證明你係叻到好似阿叻咁咯。咁啊，你其實點睇？你都只係喺度見到神人呢，老先知呢係想偷神人嘅光。但係你再諗一諗，邊個有責任去指斥當時候耶羅波安嘅罪惡呢？岂不是正正身處在伯達利這個老先知啊？但是他沒有出聲、啊、要等到猶大尼的先知出了聲，人家做一件本來是你責任的事情，人家做了，然後你走去黏，最後你還可以說到件事好像很有你份。這種人你遇過沒有、啊、我遇過不少了，你本來都沒什麼所謂的，但是你為了達到你這些這麼無聊的想法，竟然就這麼順口說大話，還要搭上你原本先知那個的身份，還要假傳聖旨，使到自己由一個老先知變成了一個假先知。但我又告訴你，我侍奉了二十多年，我在教会界里面，我发觉喂，其实都原来很多人从上到下，其实是很不介意去讲一些他可能觉得很无伤大雅的大话，去达到一些其实是很无关痛痒的目的，有什么需要就讲什么大话。总之当神人被老先知为了一些可能是相当之无聊的原因呃了回去伯达利吃饭之后，上帝就真的令到老先知变回个真先知，发出预言预告神人因为不遵守上帝的吩咐将会吓死异乡不得好死。而这一番说话其实亦都反证之前老先知是个假先知，而他原先累积了这么多年的先知身份，其实都是他之前作假的本钱而变了。我觉得圣经里面强调他老先知这个身份，那个老字呢本身可能就是具有一个嘲讽的味道的。总之这餐饭可能就是一种相当之无瘾的情况之下结束了。老先知为神人被怒送他走，然后你留意23节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这里改称神人做先知， 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被掳。点解咧？你睇，其实后面嘅画面咪就系重复翻之前老先知骑驴去揾神人嘅情景咯。啊，而家都系一个先知骑驴啦，但系佢跟住咧，跟住其实佢咪就去代替呢个老先知去送死咯。因为真正犯罪的是老先知，神人只是不幸被骗。跟着我们知道神人在半路中途被狮子咬死了，但是值得留意的是，狮子虽然咬死了他，但没有吃了他，而且也都没有袭击旁边那只驴。那隻驢不怕的，你看那隻驢和那隻獅子一直守護著在屍體旁邊的。經文其實刻意三次提到這個情況，這個是相當之不尋常，不是 National Geographic 國家地理頻道可以解釋得到的現象來的。那就證明這個不是一件自然災害，是真的上帝的懲罰。但是雖然是上帝的懲罰，如果你對比《列王記下》第九章皇后耶洗別嗰個死無葬身之地被野狗咬死嗰種咧恐怖嘅情狀，你就會發覺同樣雖然都係預言佢會死，但係都係有唔同嘅層次噶。上帝懲罰神人，但係上帝係冇咒助佢噶。獅子咬死完他之後沒有走，一直守護在旁，直至等到老先知來收屍。很可能就是守護住這條屍體，不要被野狗吃了它咯。而那隻驢其實你知道後面是扮演了那個黑箱車的角色的，所以來到這裡，欸，我就挺有信心地說了，懲罰和撇棄是兩件事來的。上帝仍然是爱惜神人的，上帝定下了某些的规律，包括一些自然的规律，你有意或者无意这样干犯了，你是会受到惩罚的。不过有意和无意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不能只是从表面上那个成败得失去判断一个人。老先知收屍回去之後，都知道自己衰了，他為神人之死而去哀哭，還將他埋在自己那個的墳裡面，即原本預備自己用的墳裡面，然後就叮囑他的兒子，自己死了之後要將自己的屍骨埋在神人屍骨的旁邊。為什麼要這樣做？有什麼意義呢？經文在32節，他跟兒子說完之後就再解釋為何他要這樣做。因為神人奉耶和華的命指著伯特利的壇和撒瑪利亞各城有丘壇之殿所說的話必定應驗。這裡有兩重意思的，第一，原來神人之死是證明了上帝是一個言必信行必果的上帝，上帝在忠心神人身上面即係嗰個警告得到應驗嘅話，就證明神人向嗰個墮落咗嘅耶羅波安所發嘅預言，亦都會必然應驗嘅。第二，老先知知衰還知衰，其實佢打卡嘅心態冇改到嘅。神人雖然受懲罰而死，不過神人仍然係神人。啊，呢個係老先知睇到嘅地方。能够跟他坐在一起仍然是一件与有荣焉的事情。当然他也没有问一下其实神人想不想跟他坐在一起。我的讲题我用了杀死先知的先知这个比较夸张一点的讲法，而不是用害死先知的先知，这个其实应该是准确一点的讲法，是吗？不过我是想强调的话，那些似乎是无心之失的事 有時不只是害死人，其實跟殺死人沒什麼分別的。所以我們其實是要謹慎一點去看自己所做的事情。這個故事對我們有什麼教導呢？我們可以從老先知的角度，我先提三點。第一，其實老先知應該做的是以先知之名去斥責耶羅波安的罪惡，而不是在偷神人的光。你認識哪一個，你有什麼虛涵，其實並不重要的。你自己的本質，你做了什麼，那個才是最重要的。第二，好人和好事是兩件事來的。不要因為你一個好人，所以就以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好事。這樣是很容易令到自己從一些無傷大雅的品格缺陷開始逐漸墮落。你看老先知講大話，講到幾順口，其實到個故事結束的時候，他都沒有認過錯的。第三，你的無傷大雅可能成為對方的致命一擊，你要去考慮人家的真實的狀況，不要有人犯罪隨時害死人的。一個關於禮物的哲學，不知道你聽過沒有？送禮物不是 送你自己喜歡的東西，是送對方喜歡的東西。不要將你的好意強塞在人家的身上。不過看到這裡，我們都只是看到故事面那陣而已。如果將這個故事放下去那個經文的完整段落當中，以至成個聖經神學的架構當中，我們會發覺原來經文要講的東西是更加之多的。我們看回老先知害死神人的故事那個上下文在哪裡。老先知這個故事發生在列王記上13:11-32，是不是他的上文是可以推到我剛才一開始所說的12:5，耶羅波安鑄造金牛犊開始，而下文呢加多兩節就夠了，去到13:34可以結束。我讀給你聽，33和34節說，這事以後，即是這件神人之死的事情，耶羅波安將凡民立為丘壇的祭司，祭司原本應該要是利未人的，現在說不是利未人他都會立，他就已經破壞了個祭司制度了。但是凡願意的，他仍不離開他的惡道，都分別為聖，立為丘壇的祭司。即是說其實不止他立，那些人都很願意，就是去做這個位置的，甚至主動他要求做這個位置的。這是叫耶羅波安的家陷在罪裏面，甚至乎他的家從地上除滅了。所以你看到其實從這裡是上下文呢首尾呼應的，而夾在這個頭尾中間這段節外生枝的神人和老先知的故事，其實是很有可能是用來詮釋那個更加關乎列王記主題這個故事的。所以其實我今天交代那個經文背景才是經文的主題，而我們講了這麼久的故事，其實是你買燒肉搭那塊豬頭骨來的，但是它是有用的。即解經家呢告訴我們，這個故事有些地方是很有趣的。你留意一下這個故事裡面，那些人都是無名無姓的，老先知、神人，上面直接有講耶羅波安，但這裡呢只是說是王。所以解經家呢他們推斷這個故事呢其實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不過這樣的推斷可能是一個過度的推論來的。但是無名無姓這件事是重要的，就是他似乎是想告訴你，這個不是一件特殊的事來的，這個是一件具有普遍性的事情來的。所以或者我們可以用一個很穩陣的說法，就是這個是一個有寓意的真實故事。其實裡面的角色是否真的無名無姓啊？又不完全是的，老先知住在伯特利，從猶大來的神人 这两个地方是有代表性的，一个是代表北国，一个是代表南国，可以是一个寓意故事。当然这南北国其实你都分不到的，那你就假设咯，上面这个是普通话的群体，这里是广东话的群体，两个又是相近又是有分别的群体来的。在《列王记》第十一章里面，其实耶罗波安是曾经因为逃避所罗门王的追杀而逃亡到去这个埃及，所以其实他在第十二章重新出现的时候，其实在《列王记》的故事架构里面是有新出埃及记的味道的。当时候所罗门王的仔罗波安其实就正在那里扮演着奴役百姓的新法老王的角色，而耶罗波安呢其实就成为了一个新的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从这个大卫王朝分裂出来成为这个北国。这件事本身都是先知所预言的上帝的应许来的，是在十一章十九到三十九节，并且在先知的讲论里面其实是很期望耶罗波安成为一个新的大卫。但是铸造金牛犊的事件呢，你即刻想起谁啊？亚伦，是吗？你即刻，所以耶罗波安就即时由这个新的摩西变成了新的亚伦，使到国家陷入在罪里面。所有的权势一旦想利用宗教，不单止使到那个权势堕落，亦都会使到那个宗教跟着堕落。所以刚才我提读33和34节，不单止耶罗波安将这个非利美人立为祭司，并且有很多本身不是利美人的人都很想做祭司，可以分沾雨露同流合污，祭司制度在那一刻就已经堕落了。那怎么算好？那个主流的宗教还可不可以守住个信仰呢？于是乎在后面的剧情你看下去，你在北国你要守住你的信仰，你就必须要从这个拜偶像的主流派里面再度分裂出来，出来成为一个忠贞的先知群体。在《列王记》上第十三章，一开始其实神人是扮演着一个英雄的角色，来到指斥这个耶罗波安的罪恶。我们期望他凯旋而归，怎知他铩羽而归，不幸枉死。但是刚才提过，神人的死是指向神对北国那个审判必定会应验的。如果连无辜被骗的神人都难逃上帝的审判，这样那个不肯离开恶道的耶罗波安家族以至整个的北国就更加难逃被除灭的命运。所以十四章跟住即刻讲的是耶罗波安的仔的死。神人的死提醒我们北国那个灭亡是必然的了，但是如果犹大如果跟从了北国呢，自己都是会难逃一死的。所以你见人家衰的时候，你不要只是在那里沾沾自喜，那个都是你的境界来的。事实上犹大国虽然不时出了一些好的皇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其实他又是出产很多大量坏的皇帝，最终你知道他们都是亡了国的。神人和老先知的故事其实是预表了南北国的命运，是啊，似乎是对北国的审判，但是南国你们自己都要醒醒定定啊。而从这个这样的角度你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是上帝好像在讲一个个人的故事，但是圣经真正的视野呢，是一个人类大命运，是上帝一个更加宏大的计划。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原来那个国家的腐败，人民是会跟着堕落跟着受苦。所以我们要从这些很个人的成败得失那里 你可唔可以睇得见上帝对呢个时代嘅审判呢？见微知著。我哋翻翻去列王记嗰个神学嗰度，你睇士师记有一句好有名嘅说话，你一定记得。那时国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系嘛？所以士师记系指向以色列嘅救赎，系等呢个君王嘅出现噶。但是君王是不是以色列的救赎啊？人都是反复无常，你要知道你自己都可以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原来你是可以随时由摩西变成了亚伦，由一个真的先知变成了一个假的先知。神人中计一方面其实提醒我们要提防那些变成假先知的老先知，一方面其實都是告訴我們，我們自己都要不斷謙卑求智慧。不過即使我們中計受害，不代表上帝是撇棄我們，獅子仍然守護住在旁邊，祂的死亦都產生了一個預表的功能。在這裡列王記雖然以列王這個名為名，但是列王记的英雄不是列王啊。如果你熟列王记，你会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个以先知为中心的故事来的。这个就是列王记入面的政治神学。你记不记得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啊？你看列王记你噏不到王的名字的，不过你一定记得以利亚和以利沙，是不是？他们占据在列王记上17章去到列王记下13章，都是以先知为中心，并且正正就在列王记记叙的最重要中间的位置。列王记上总共22章，下总共25章，古以前是合埋一卷书来的。在47章中间19章就是先知的故事，是以先知为中心的。列王记指向士师记指向大卫的王朝。那时国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我们等待着那个王者出现来拯救我们。最终我们发觉原来王者都是不可靠，而我们知道原来大卫王朝原来只是在预表着耶稣基督那个国度。君王圣殿有没有办法成为以色列的拯救啊？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再追问，列王记的中心是先知，但是先知是不是真的可以拯救到以色列啊？都是没办法的。王会堕落，先知会中伏，这样谁能得救呢？所以如果没有基督论的列王记神学是很虚无的。没错，先知揭示了上帝真正的旨意出来，但是先知救不到人，可能连自己都救不到。但是如果你留意，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神人是和耶稣基督是有一个预表的功能在这里的。但庆幸的就是耶稣基督胜过神人，他没有被压。神人是因为什么东西被人骗的？飲食，是不是？并且前后两次出现，你留意一下，耶稣基督被魔鬼试探那三个的试探里面，其中一个是什么？将石头变成饼，这个是关于飲食的。并且你留意一下那个设定是什么？是耶稣完成了40日禁食之后。你以为吃得嘢啊？你觉得吃嘢是理所当然的时候，那个关于饮食的试探才出现啊。几咁容易中伏啊？但是耶稣基督胜过了。然后我们说，其实神人是代替老先知去死的，是不是？义的代替不义，耶稣基督的死都是义的代替不义。这里也有一个预表功能，但是神人死了就死了， 不過耶穌基督是可以死而復活，這個就是耶穌基督勝過神人的地方。並且我們知道十字架雖然是魔鬼或者是人的計謀，但是原來在上帝的手上面是成為了一個將計就計勝過死亡的終極得勝，在這裡就跟神人似乎是被咬被受懲罰，但是原來他就產生了一個預表的功能在這裡。不過耶穌基督勝過人間的大衛王國是靠不住的，所以我們不要被人間那個的權勢所迷惑。你任何去投靠權勢的東西都是拿來衰的，我們等候的是天國那個的臨格，而在等候的期間我們知道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我們的工作是從天國的倫理去審視人間的一切，指斥罪惡，自己亦都要常常悔改。人間的權勢或者想利用宗教，不過這個時候我們要知道我們不要被他利用，我們是要指出他那個的不義。如果從一個更大的角度去看的時候，我們就知道這個故事其實比我們有更深刻的教導。他告訴我們原來所有的宗教，如果你一旦拿來去達成你的私利的話，都會使事物變質，使人墮落。你看耶羅波安一個轉身就由摩西變成大衛，你看老先知一下子就由一個真的先知變成了一個假的先知。第二，發生在你身上的小計劃可以指向那個更大更加終極的計劃，但你看不看得見呢？還是你嗤之以鼻呢？你留意在這個故事結束的時候出現了的是一個蒙醫治的君王和一個被咬死的神人，誰是贏家，誰是輸家，誰是忠於上帝，誰是撇棄上帝啊？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是不可以給這個世界表象的平安喜樂去做判斷。耶羅波安有沒有見證講？他有見證講的，你看我的手是蒙醫治了，是上帝親自醫治我的，那其實是可以他拿來去證明他國家那個的合法性。但是你認真去看，耶羅波安才是墮落那個人，神人呢似乎是一個失敗的人，但是誰是蒙上帝所判斷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一定要超越眼前的成敗去看上帝的心意。第三就是效法基督並不是指我們可以好像耶穌一樣那麼厲害，不過他提醒我們上帝是會包底的，並且如果我們能夠從上帝那個充滿住逆轉能力那個眼睛去看世界的時候，我們就不需要很介意表面的成敗，因為我們所有的失敗，我們所有負面的東西，原來在上帝的手上可以產生信仰的能量。就好像即使神人死了，只是進一步去證明上帝那個可信。我們一起祈禱。天父上帝，我們今天從一個挺有趣但是又挺不幸的故事裡面去看到，我們可不可以從一個這樣的故事裡面，我們看到上帝對這個世代那個的徵兆，叫我們去知道什麼是蒙你喜悅，什麼不是蒙你喜悅的呢？並且我們能不能夠以老先知作為我們的鑑戒，我們努力去守護住我們自己的職份，我們的職業，我們的專業，以致我們不要去墮落，並且是發揮那個真正的功能，並且我們努力去效法基督。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是去看表面上那個的成敗，而是看我們是不是忠心去守住上帝
你对我们的吩咐。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而求，阿门。